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呢继续在这呢为你主持今天的节目的。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只要大家呢在您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都欢迎你们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热线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还有呢，这个每一个月，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就是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都会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与听众朋友们互动。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你们什么时候是方便的，都可以在这些时段里面拨打热线的。我家人呢，主要是在礼拜一的早上收听电话，还有礼拜四晚上这个直播的时段。还有呢，杨天成老师也会在礼拜一收听大家的电话，主要是回答信仰上的疑难的部分。而礼拜三的早上就是周师母会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呢，我们空中辅导呢有两位的这个嘉宾主持，分别是谭心师母跟李天梦老师。谭心师母会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就会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就是李天梦老师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晚上跟嘉妍一同做直播的节目的。我们整个空中辅导的团队都有非常好的这个老师们来支持，也非常的感恩，我们是透过圣经的当中的教导来与大家做辅导的基础。所以呢，如果大家很想在这个基督的这个爱的部分当中呢来做一个就是辅导的话，请大家也可以呢拨打热线，或者可以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大家呢，你们在这个写电邮的时候或是短信的时候，可以呢把你们的电话号也附上，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来与大家联系的。今天已经来到9月9号，就代表说我们进入下个礼拜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中秋节。每一次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忙碌啊。但是请千万不要因为忙碌而忘记了自己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今天仍然是会有这个当巴有妙计第四部分，我们的琴弦老师和苏小叶呢继续会带来这个小短句，在这个短句当中教导大家培养品德的重要。而这个排球小将呢也将会进入第七集了，请大家留意收听。等一下回来，我们将会有短信回应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 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
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四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第七集，品德特质五，节制。
老婆，我回来了。
哎，回来了，老公。同学聚会开心吗？
哎，挺好的，我还有收获呢。
哦，有什么收获呢？
来啦，你看，是一本书 是小张送给我的。
他不知道你平常不太看书吗？怎么会送你书呢？
哎呀，他跟我一样是个女儿控。有一天呢，逛书店的时候，他看到这本书就买来看，后来呢，又多买了一本送给我。
哦，是吗？哎，给我看看。
嗯。
哦，原来是一本父亲写给女儿的书啊。
这个作者呢，是一个世界知名的人，他在书里面呢写了很多他自己在生活中的体会和智慧。今天晚上我们旧同学聚会的时候呢，都在聊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孩子。小江呢就跟我们分享了读这本书的心得。
哦，我也想知道，说来听听有什么心得啊。
哎，老婆啊，小张他呢就分享书里面呢谈到的自我管理能力啊，让我想到其中一个品德特质。
嗯，是节制吗？
哎，是啊，老婆。哎，你也在看这些资料吗？
嗯，我知道啊。节制包含的品格呢，有自律、谨慎、谦卑，还有宽恕嘛。
哎，你知道吗？作者呢是一个富豪啊，他读了很多关于管理的书，然后就发现，就算学会了所有的方法、技巧、计划、策略，到头来事情能不能做成呢？关键在于一个人自身的修养，那才是决定事情最终是走向成功还是失败。
这个我倒是明白。我爸常说啊，做事跟生活要有纪律，才可以做到我们想做的事情。一个人就算有远大的理想，那如果不好好的执行，他也不会达到的。
是啊，作者呢在书里面呢分享了自己爸爸的故事。他说呢，他爸爸一天打三份工，从早到晚送报纸、送食物，为的就是供应一家人的温饱。到了作者渐渐的长大，自己出来工作呢，他也找到一份送报的工作，日复一日，没有假日的。
所以他就能够体会父亲为了照顾家庭，虽然真的很辛苦，可是呢，一天一天的坚持下来的毅力吗？
没错。哎，我也想起了之前我们乐奇不是想买一个卡通人物的娃娃玩具吗？
嗯，是啊。
本来我想买给他的，你说不可以，他要什么就马上要什么，想他学习呢延迟满足。
我还记得当时我跟你说有一个自制力的心理实验，你记得吗？
哎，记得记得。那个实验呢，找来两群孩子，把一块糖果呢放在他们的桌面上，然后告诉他们可以马上吃掉那块糖果，但是如果可以忍耐15分钟不吃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双倍的奖励啊。
嗯嗯，心理学家后来做了一个追踪的研究，发现呢，那些可以忍耐的孩子，他们在学习在成就上呢有更好的表现，而且那个专家的结论是具有自控能力的，就是那些更加懂得做出明智选择还有坚持到底的孩子们，他们达到目标的机会呢也会越高的。
所以呢，你要乐奇呢先拿到八个好行为的贴纸才买那个娃娃给他。
嗯，
这样子呢他就会有一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去做， 学习忍耐和坚持啦。
他为了那个娃娃真的很努力呀、还差三个贴纸就能买了。
哎呦，
我就跟他说啊，如果他愿意努力和忍耐，我还会买一包他喜欢的巧克力给他。
幸好啊，只是拿八个贴纸啊，哎，如果要拿15个贴纸的话呢，他应该一开始就放弃了。
那还得看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且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我的要求也会提高一点的。
对呀、老婆，要求太低的话呢，就没有挑战性，达不到原来的目的；要求太高的话呢，那就超过乐琪的能力了，他也不愿意接受挑战啊。
我也是试一下，这个方法好像也是蛮奏效的。
不过呢，不尝试也是不知道的，那我们就一面做一面调整吧。
啊，只能够这样了。
自制力，自制力。
老公，
哎，
我想起了，我们在给乐琪看手机视频的这块也得注意一下。我的同事呢，最近听了一个教育讲座，讲员就提到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就好像呢吃糖果一样，原来会上瘾的。那如果没有定好界限，孩子们很容易会失控的。
讲到这个我倒是很明白。前个礼拜六呢，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因为要忙工作的事情，哎，我就不想乐琪呢一直吵着跟我玩，就让他拿着手机看视频。那后来我把东西处理好之后呢，已经差不多2个多小时了，哇，我才发现乐琪呢还盯着手机在看。我就想收回来了嘛，他说哎呀我没看完我的动画片啊，他就不肯把手机还给我，还闹脾气。
是啊，如果我们图个方便或者心软，让乐琪不受节制的看手机，甚至变成机不离手的话呢，那对乐琪的成长，包括身体的发育、情绪、学习等等方面呢，我看都会受到影响的。老公，所以呢，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啊。
哎，我这么喜欢打游戏啊，还是等乐琪睡觉之后才玩呢、
我们自己怎样过日子，对乐琪还是会有直接影响的。你呢，为了女儿，不得不说，确实是有做出改变的。
我知道教导孩子呢，不能够只是不准这个不准那个，自己要做个好榜样也是很重要的啊。
是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节制倒不是禁制，其实呢要培养孩子自己有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我们乐琪呢是个急性子，而且又直率又较真的，他现在跟小朋友玩的时候呢，常常都有争执啊，闹得不愉快啊，他就会放声大哭。看来呀，我们也要引导他怎么样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上个礼拜我们在餐厅旁边那桌的小孩想要喝爸爸的冰奶茶，爸爸不给，他就一直闹个不停，他的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最后呢，为了让他停下来，就给他喝了。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孩子就学会了用吵闹的方式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通常啊，这些小朋友只会越闹越大，闹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的。
到他长大以后呢，发现根本没有人喜欢跟常常闹脾气的人合作或者做朋友，就会太迟了。
哎，老婆
啊，
我们这样聊发现呢，节制这个品德啊，对生活的不同方面都会有影响啊。
是啊，咱们乐琪慢慢长大，还要学习管理时间，还有管理金钱呢。
你知道吗？送我这本书的同学呢，今天晚上还说了一句金句啊。
哦，什么金句啊？
他说呢，我们需要勇敢地教导孩子们学习节制，否则他就会一事无成。
你的朋友好像很有心得啊。不过认真的想，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老公啊，不如呢我们找个时间再聊聊吧，我也想聊聊有关节制的其他品格。
好的，我现在也觉得很累了。先洗澡睡觉了哈。但是我们先祷告吧。
好的，
亲爱的天父啊，节制的相反就是放纵，放纵很容易带来不同的罪。主啊，我们乐琪现在年纪还小，祈求你帮助我们引导他，在不同的方面都可以学习到节制，让他在圣灵的带领下，心里面有能力去选择做应该做的事情，还可以拒绝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让他的生命可以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小心，你和乐琪看完图书又没有收好。
亲爱的，别焦急，我等一会放啊。
哎呀，你要和乐琪一起收拾，他才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呢。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你不是说要一起培养女儿的品格吗？
嗯，我会努力的，我要做一个可以引导乐琪的好爸爸。
培养孩子品德，
缔造幸福人生。
空中辅导每个星期一为你播出，当爸有妙计，
请留意收听。
排球小将。
为了迎接高考，同学们都不断努力地读书上补习班。我呢，一向成绩就一般般，虽然也努力了，可是总是感到力不从心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团契的导师却邀请我一起来筹备团契的布道会。哎，不是我不愿意做，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再说我对筹备布道会一点经验也没有，我打算还是推辞不做了。不过呢，参加完今天的排球训练之后，我有点动摇了。
大家留意哈，在过去的练习当中，我发现大家在往前拦网之后呢，总是有一种倾向的。
啊？什么倾向哦？
有没有队员自愿出来示范一下，让我的说明呢可以更明白一点？
我来。
好，大块头，现在呢，你到网前正中三号位置上，就做一个预备拦网的姿势吧。
是，预备好了。
我现在站在你后方大约六号位的位置，我数三声，你就尝试原地起跳来拦网，落地之后立即的稍微转过身来看看我这个方向，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没问题。
丁丁啊，你说教练到底要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就看看吧。
好，预备好了吗？一二三，跳。
三声之后，大块头起跳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拦网姿势，他双臂向上伸直，紧贴着耳朵，以半蹲的姿势起跳，双手在半空中稍微伸出越过网顶，手指和手掌用力地伸直到最高点，手心稍微朝下方，落地后就按照教练的吩咐转过身来，向教练的方向看了一眼儿，教练就把手里的排球抛向网前的中间位置，排球稍微在网前反弹，应声落地。大块头站在那儿傻了眼儿，我们旁边的队员也反应不过来，我们不知道教练到底有什么用意呢。
看到了吗？就是这种倾向，看到吗？
到底是什么倾向哦？
就是啊，大块头的拦网姿势已经做得很标准了呀。
哎，大块头啊，刚才我把球抛向网前的时候，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根本就不可能接到球嘛，时间不够。
错了错了，是有时间的，只不过你们接球的意识不够强。好，现在我和你交换位置哈，你来抛球，让我试试看。
教练起跳拦网，然后落地转过身来，大块头就向网前抛球。不同的是，排球刚从网前反弹，教练已经差不多蹲在地上，伸出合拢的双手，让排球在接近地面之前轻轻地托起，传送到六号位的半空。大块头刚好举起双手，就把排球轻易地接着了。
哎，
教练，你一早知道你就早有预备吗？
那么好啊，大块头，你用不同的力度、不同的方向向往前抛球，试试看我能不能够接住。
不服输的大块头试了几次，教练都成功地预计到球在往前反弹之后的落点，甚至还用脚背把球轻轻地挑在半空，始终还是能够把球救回来了。
太猛了，
哎呀，教练，我认输了。哎，原来我过去都白白浪费了在网前救球的机会。
那大家要知道哈，在排球场上，只要排球还没有落地，我们就还有机会，千万不要轻易的错过。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每时每刻有所警觉，培养我们在排球比赛上的意识和反应。
嗯，
那其实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有时候也会白白错过很多精力神大能的机会，只因为我们缺乏了信心，单单就把眼光放在环境的限制上，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就总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因此放弃了挑战的机会，于是我们人生呢就变得无奈，也变得悲观了。
听着教练的话，我心里就在琢磨着，要不要当布道会筹备的组员呢？我确实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什么经验。那神会使用我吗？那如果我推辞的话，是不是会失去了经历神大能的机会呢？
本故事改编自香港终极教练终极关爱创办人和事工主任何志斌博士于2011年出版之著作《运动与人生：耶稣教我打排球》，导师本和组员本已获授权改编使用。
陈姊妹你好吗？
哎，师母你好。真的，我听空中辅导就是总的算有将近1年了，借着空中辅导的陪伴和学习，我真的发现我现在跟孩子的关系真的好了很多很多，我的孩子也愿意跟我交通或者跟我说心里话之类的。
孩子们只会贪玩，父母都只会期望，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
我就从他小学4年级说起，他就是一个特别排斥我的人，可能我就是对他的管教就是那种压制型的。
哦，
就是我觉得对你好的你就必须怎么样去做。所以他就特别的排斥我，就是他排斥我，造成我对他就会也有一种就是内心的一种不接纳，因为我觉得我爱你嘛，你为什么要这样排斥我？心里边就觉得你这个儿子太不争气了，这么不能够去体恤妈妈对你的爱，我也会内心也会排斥他。
是，
请你说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请你说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难道互相掩藏就能避免。
我以前也真的知道不对，但是我就是没有觉得把他内心给他伤得那么狠，但是借着空中辅导每天听到那些家长给你们的互动，我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我就是把我孩子伤的就是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去表达我对他的伤害，所以我就想着那么爱我的孩子，但是我却不知道我是就是对他造成伤害最大的一个母亲。
是是，
我真的感受到了， 我就愿意悔改，我在神的面前我就跪着，我说主，我真的愿意去照着你的心意去教导我的孩子，我真的愿意去做一个跟我的孩子是朋友的那种，不是我是妈妈你必须得听我的。
对 对, 对。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做好，我真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我一点点的改变，我真的感觉到儿子他慢慢的接纳了我。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好让我们重新认识别隐瞒。
我的儿子，我从哪里感觉到他接纳了我呢？因为从小学我四年级感觉到他不接纳我的时候，他从来不跟我说学校里的任何事情。他有一次在学校受了很大的很大的委屈，他跟同学之间发生了一点点的冲突，然后别的家长就打了他，他都没敢回来跟我说。别的家长告诉我的时候，我好痛好痛，我说我这个妈妈多失败。后来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了，我心情平静了，我就跟他交通这件事情。我说无论在学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特别是家长动手打你这件事情，我说我决定不会给别的家长去发生冲突，但是你一定要告诉妈妈。
对对，
我说你一定要把你外面所受的委屈告诉妈妈，你一定要记住，妈妈不会因为你在外面犯错误，或者是无论谁对谁错，我都不会去指责你，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就这么跟他说。
对，
所以他现在就是无论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我感恩的是他真的愿意跟我说了。
感谢，
我是非常感恩，
感谢主。
这是我这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非常感恩的一事情。
我听了都感动啊，真的是很受感动。真的，我们不要把自己认为好的，而且呢觉得他应该这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们对孩子的标准呢其实是常常跟别人比较，然后呢就把自己认为好的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你这个小儿子是独一无二的，神赐给你一个很不一样的孩子。所以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都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别的孩子是别的孩子，但是我的孩子呢是神赐给我的另外一个很宝贝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看他的优势在哪里，他需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他，提醒他跟鼓励他。我觉得孩子是需要鼓励的，当你这样真心的来打开心，愿意跟孩子讲心里话的时候，孩子能感受到的，对吧？
对。
爱无所不在，爱是充满盼望，爱从神而来。爱
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学到现在，他学习都是非常非常被动的那一种。现在进入初中了呢，数学呀或者是生物和物理他就是相对来讲比较优秀一点，他就比较有信心去学这些东西。然后其他科目他就是觉得我不行我就不学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能够去平衡的去发展。
其实呢，
对
你讲的这个问题，大部分呢一般的孩子呢都不是特别主动的爱学习，他的理科是比较优秀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孩子可能对文学方面文科方面就比较跟不上，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让他十全十美呀，我们要知道要发掘每个孩子的不一样。你的孩子在理科方面很优秀的时候呢，你就要肯定他，那文科方面呢我们一起看看怎么让他更好一点，这样的时候呢你看看你的成绩表就能够很顺利的就能够升班。另外呢也启发他，让他自己去想问题。我常常说我们的孩子吧，你别看他是小，但是呢从小就引导他自己去解决问题，自己去想问题，然后让他去想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呢，这个将来你就不用操心了，而不是分数一个劲儿的只满只拿到高分而不会处理问题也不会想事情的话，这个以后将来进到社会你也会跟着操心的。 但是我们东方人的父母呢，就是觉得啊、哦，我来帮你的话就是对你好，爱你的表现，其实这是错误的、嗯、因为你剥夺了他的权利了， 对， 对不对？
对。
陈姊妹，我觉得你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已经非常的宝贵，继续的去学习，相信你的改变也能够牵动你的儿子的心，也能够让他看到妈妈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也愿意改变。这个就是一个家庭在这个神的恩典之下看到的那种关系的翻转。希望神继续的带领你们的家庭，你跟孩子的关系能够启发更多的父母，让更多的父母懂得跟孩子有一个好的关系。
爱是一种忍耐，爱永不更改，爱是恩赐良善，爱永不。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来到了短信回应这个部分，今天嘉言呢想要选读六月份和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收到的一些听众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应。首先我们来读一下孙姊妹呢在六月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她在六月十号听了当巴有妙计呢，觉得非常好。因为呢姊妹觉得自己呢是一位没有耐性的妈妈，教养呢很多事情没有耐性，还有不会有效鼓励她的孩子。那听了当巴有妙计之后呢，让她学习到做事情靠着神，要持之以恒，要做一位有耐心的妈妈。很感谢上帝，也祝福我们良友电台可以继续的和带来更多的听众的一些帮助。另外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位的朱姊妹跟我们分享到，她听了我们空中辅导跟良友电台的节目已经有一年了，很感恩借着听节目呢，她的忧郁跟有自杀的念头得到医治了。因为呢姊妹离婚了，在心情低落的时候她选择回到主的身边，而牧师也介绍自己听节目来学习。现在呢他觉得生活更加的充实，也自己改变了，跟他前夫的家人关系也改变了。是的，今天为什么嘉言呢选读了这两位听众呢？首先当然是要感谢孙姊妹，她真的是有听到我们在节目里面的一个呼吁啊，就是希望呢听众们听了我们这些栏目的时候，请你们也写下一些你觉得听了以后学到什么。特别呢在当巴这样的一个栏目当中，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第四个部分了嘛，那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这个智慧啊。非常的感谢呢孙姊妹，她真的是连听的日期她都写得很清楚，知道自己听了以后呢发现有什么问题而想要改进的部分。的确是的，姊妹呢她写出了一个重点，就是呢很多时候做父母的跟孩子互动就是缺少了耐性。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些电话啊，父母其实一定不是不爱孩子的，可是在教导的上面呢却是非常缺乏这个耐性，因为觉得讲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孩子都没有改善的时候就很绝望，甚至呢觉得孩子没有听进去呢他就会很急躁，真的是不耐烦了，那大家的关系呢就有摩擦了。 是的，我很想告诉大家，其实连嘉言老师我自己呢也反思了很多。我对着我的孩子的时候，特别呢他现在已经他进了这个青春期了，所以呢跟他互动的里面，我都要经常提醒自己，我要很多的耐心，不能因为一下子他可能在做自己的事，没有听到我跟他说话，或者呢觉得他没有把我说的话听进去呢，就觉得他是顽皮的。我经常提醒自己呢，孩子他需要很多的时间来调整，我们不能用一个急躁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的。所以呢，姊妹她真的是有所发现，发现了原来有效鼓励呢，才是这个孩子呢会听话的一个动力来的。也就是说，这个转变想法跟思想的这个部分，在姊妹的里面已经先开始了。当姊妹她自己有改变思想，那么她的孩子呢就会有出路了。因为呢，做父母的自己开始知道，我需要改变对待孩子的这个方式，跟怎么样看孩子的眼光。另外在七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朱姊妹她自己透过听我们的节目，而真的是真真实实的经历了忧郁跟自杀的念头得到医治。这个呢，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之余，也真的很欣赏这位朱姊妹。因为呢，她跟我们连线的时候呢，的确是听得到这位姊妹对自己的生命很认真。他虽然是遇到困难，可是他没有放弃，他真的是抓住了上帝的应许，抓住了在困难的里面他要紧紧的抓住神，所以他每一天都没有落空的来听节目。而发现原来一直听的时候，他没有只是把这个电台的声音放大以后呢他就去做自己的事了，而是他是很认真的去听去学的。你就看到了他的生命因为呢这样的坚持而改变过来。也就是说呢这个自己里面的头脑的一些观念因着一些的转变，他的这个情绪也得到了医治了。为什么嘉言想要把这两封信连在一起呢？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发现呢当中呢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得到改变呢？就是首先从我们自己的头脑开始要转变思考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改变思考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的看事情的角度的话呢，那就很难很难的有一些进步。或许你自己不会改变，你身边的人也不会得到改变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新约的里面，《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就讲到了彼得呢，他在这个圣殿的门前看到一位就是天生瘸腿的人，每一天呢在圣殿的门口来就是讨饭。有时候呢，一些经过的人呢都会投几枚硬币在他的杯子当中。因为呢他的状况使他的思维非常的消极，没有盼望。你看到这个讨饭的人，他感觉自己真的是没有希望了。直到彼得经过这个圣殿门口停下来，跟这位天生有残缺的人呢说了一句话。他跟他说，请你放下你的杯子吧，不用再讨饭了，因为天父要为你做伟大的事情。这位呢残缺的人，从来没有人向他说出过这样有信心的话语的，而且还给他这样的一个盼望，说他有一天真的是可以重新行走的。接着彼得就把他拉起来了，哇，神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我们看到一瞬间呢，这个天生瘸腿的人就得着医治了。其实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一个重点，在这一位的残缺的人他领受医治的奇迹之前，其实他需要做一个动作的，就是他愿意把手中讨饭的杯子就是放下。他原本的期望就是呢要去讨几块钱而已，可是原来天父对他的计划是要完全的医治他这样的残缺， 让他不用再过讨饭的生活。你看，就是因为呢，这个朋友他愿意把他固有的思想放下，他愿意转变他自己的眼光。以前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可是呢，当彼得讲了一些鼓励的话，在他的生命上做出这样的宣告，而他也真的相信了以后呢，他就真的被神的这个大能得着了。那么《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彼得就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其实天父现在也同样对你有一个无法测量的伟大计划吗？现在天父呢，就在对你说，请你把你旧有的思维丢掉吧，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思维要进来了，开始要放胆的去相信，我对你未来的计划比你自己想象的一定是更伟大的。就好像呢，刚刚我读的这两封信呢，孙姊妹跟朱姊妹，他们同样都是在比如孙姊妹在教养上面呢，她就有很多的困难，而朱姊妹更加呢是有忧郁的情况，也曾经想过要自杀。可是他们为什么都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我们节目给他的发出的这些鼓励性的，还有一些就是宣告性的这些有信心的鼓励的话，而让他们里面的思想生发了另外一种呢想法。他们开始看到原来人生是有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而且他还可以选择走另外一条路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转变呢，就一定会影响他以后的行为了。比如就好像朱姊妹，因为她愿意去相信这样的一个盼望了，所以她每一天就有收听节目的习惯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呢，今天的您是不是呢也仍然呢生活在一些旧有的思维也许呢你还是觉得你的婚姻没有希望，也许你也觉得你的孩子真的是没有希望了，今天孩子只会玩手机，也不上课，躺平，好像每一天都已经活得完全没有目标了，那我怎么可以给他一些的鼓励呢？你看着这个孩子，你觉得没有希望，可是上帝挑战你啊，请你今天就开始为这个孩子，或是为你的婚姻，或者是为你自己身体健康上你觉得没有希望的事情，做出一个宣告性的祷告，就是要好像彼得一样的说出来，我金银都没有了，但是我有的是奉耶稣的名叫这些没有盼望的东西都要起来行走，都要有所转变。当你每一天开始做这个宣告式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你的思维啊，你这个旧有的一些想法会改变过来，而你做出这样的宣告也代表了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把这些看好像没有希望的东西，这个主权都交给主耶稣来帮助你，带领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呢今天我们还是有一些负面的思想的话，请你要相信主呢在你身上是有伟大的计划的，请你呢做一个祷告，求主帮助你除掉旧有的思维，而开始期待上帝对你生命当中无法测度的恩典，而且呢还要相信上帝正要做一些超乎我所求所想的神迹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知道神迹怎么发生吗？其实神迹呢是需要有人配合上帝呢，神迹才会发生，而这个配合就是你愿意谦卑你自己真的告诉上帝，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求你来介入。除了是这样子去祷告以外，其实你也需要做好自己一些责任的部分，就是听了节目以后好好学，学了我们节目里面教导大家的那些比如是品格上的教导，教导大家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样去用一个 鼓励性的、关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你的孩子，而不是一味的觉得孩子读书不行就没有价值了。又或者呢，对于你的丈夫，对于你的妻子，你一直对他都是埋怨埋怨，一直看到的都是这个人的缺点，而没有看到他的优点，你仍然是被蒙蔽的。如果是这样的，求主帮助呢，您去打开你的眼睛，那些遮蔽了一些美好事情的东西，让你看到你是可以看到有恩典，而且也可以看到呢可以感恩的事情是有很多的。那今天嘉言选读两位听众的信件呢，同时也鼓励啊弟兄姊妹，如果呢你们还是会有一些的回应给我们的话，请大家可以呢透过这个短信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呢在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附上电话号，这样呢我们会更容易的来跟你联系沟通的。另外呢，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位的听众呢，也非常的感谢，就是他跟周师母通过电话以后呢，就真的是得到了不少的帮助。这位听众呢，很想要表达对于师母的感谢，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那主要呢，就是师母可以呢，在电话里面指导他。姊妹希望我们为她的孩子继续的带祷，希望呢她的孩子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位幸福、健康、快乐而事业有成和对社会很有价值和孝顺感恩的人。如果你也希望你的孩子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的话，请大家呢就从现在开始改善和转变您跟孩子固有的一些不好的沟通方式跟相处的方式，而要用上帝赐给你的智慧和耐心、爱心来对待他了。
圣经说，即便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
才知道你的温柔，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
亲爱的家人，无论你的人生风景是阴是晴，你的月亮是圆是缺，请记得神要做你永远的光，你永远是神心中思念的人。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神造月亮星宿管黑夜，也必照顾他亲手创造的你，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
空中辅导祝福你
中秋节快乐。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刚刚就分享了听众们的一些好的回应，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感恩可以收听到一个见证，就是陈姊妹跟我们分享听了节目以后呢，也真的是有反思，而且跟自己的孩子关系也改善了。那么我们就在这呢同心的为着这一些的听众们来代祷，同时呢我们也为听众们，有一些可能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而听过的一些我们的教导以后你还是觉得自己要行出来有一点困难的话，那么我们就在祷告当中来纪念大家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听到了美好的见证，同时也回顾了六月、七月还有八月份的时候呢，一些听众们给我们来的一些好的信件。主啊，我们也真的透过呢这些的回应，看到人的生命有所突破，有所成长， 真的是需要呢，愿意跟你配合，就是不单单只听节目，他还愿意行出来，有反思，然后呢，在自己的一些生活上，或者是习惯上有改变。主啊，真的，我们很希望我们每一位的听众呢，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就是思考，对于自己跟孩子的关系，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都可以透过听了节目的一些栏目，或者是我们的圣经的教导，还有就是跟其他的地方来的听众朋友的互动里面，自己的听过别人的故事，见证都有所反思。主啊，就好像呢，刚刚我所分享的彼得帮助那位瘸腿的讨饭的人找到了他自己真正的身份，他是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儿女，而不是呢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所以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的听众们看到的，他的眼光不是看到这些是灰暗的或是没有价值没有希望的，而是看到自己真实的身份，就是你宝贵的儿女，包括了他自己的另一半还有他的孩子。当他的眼光转变了以后，他才会知道要怎么样去爱他身边的人。主啊，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